天父，我们来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要求你真的是今天在我们 每个人的心中来动工，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思考所罗门所记下的这些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真正也跟他一起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上一次是讲的是整个传道书的序言的部分。第一次我们讲了一个概论，没有讲具体的经节。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整个传道书它的一个序言。那它在一个序言里边，它最主要它要强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它观察人生以后，它所做出来的一个要讨论的主题是虚空，对不对？他就一直在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形成。所以大家这个讲义啊，有一章你们不要丢掉哈，其他的你们可以慢慢如果看过以后，你们要是不能留住的话 ，it's OK 的。但是那个第六页，就是我给你们的第六页，那个是一个整个的结构，我们就是按照那个结构在一段一段的往下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如果你去看第六页的话，这个序言之后就是整个一大段，从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二章的前半段第七节，是整个传道者他的观察、他的叙述、他的劝告。那最后一小段几节的经文，从十二章的第八节到最后结束，是他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传道者他自己的叙述啊。那在这里边呢，又可以分成两大块啊。前面从第一章的十三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这整个这几章是传道者他所做的一系列的寻找，他在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在思考，他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边啊。所以第十二节他就讲到，还好我不会提问题，所以你就放心好了。所以第十二节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所以在这边他又开始表明他的身份，他是以色列的王，对不对？那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他不再用传道者作为他的人称，他开始用我。他一直在讲我，我观察到什么，我在看到了世上的一些东西，他不断的在用我来作为他的人称啊。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现在他就从十三节开始到第十八节，这是比较完整的一段，这是他对整个寻找的一个渴望，他特别希望来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因为他前面讲到虚空。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你看传道书，我们现在开始几乎每一次查经的时候，你都会经常听到所罗门他在讲虚空，在讲普风。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虽然是他讨论的一个主题，但这并不是他所要做出的一个结论，他不是说最后是一个虚空。所以我们在讲在看和讲传道书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虚空这个字，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最后的总结，他的重点是在十二章的最后。如果你在自己看传道书的时候，如果你经常看着看着你觉得真的很虚空的时候，我就劝大家，你一定要到十二章十三节那边去，你要知道那个才是他所要强调的重点。我不希望大家读传道书读到最后说反正就都是虚空，反正没有意义啊。那个不是所罗门他所记载所要讲传道书的目的啊，他的目的是在最后。所以你一旦 你有疑惑的时候，你看呢，所罗门为什么做出这么多的虚空的结论，你一定要回到十二章去看到他总结说，一切其实都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从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分成两段啊，这是他对这个寻找的一种渴望啊。十三节到十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普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节呢，很明显它又分成两段，对不对？这两段的结构非常非常的类似啊，它是在做两个寻找。第一个寻找是从十三节到十五节，第二个寻找是十六节到十八节。它都是先用两节做它的一个追寻，它在寻找智慧啊，都是这样。你看十三、十四是一个追寻，十六、十七是一个追寻。那紧接下来他会用一节的经文，那一节呢是一个警句，就好像一个箴言一样，来支持他前面那两节所做的寻找啊。所以我们就来看啊，十三节这边讲到他寻求，他查究啊。那寻求的意思是什么？是这种很深入的研究啊，是非常深入的研究。就好像我们在做这个学问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先学做这个学士，最后硕士，完了慢慢博士，到最后博士后，对不对？你越做到最后，你的那个所研究的范围就越狭窄，对不对？但是就更加的深入，对某一个这个专题你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大陆来的，知道有一个科学家叫陈景润，知道吗？对不对？他做什么研究的？数学，哥德巴赫猜想。他终其一生他就想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他证明到什么地方大家记不记得？他证明到一加二，但是他不能证明一加一，所以他最后死的时候他也很遗憾。其实他一加二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很多前面的人一开始是1920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证明的是九加九，慢慢到他的那个年代，他是1966年证明出来一加二，到最后一加一还是没有证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就是这个寻求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很深入。那接下来他后边用到查究，查究的意思是很广泛，非常广泛的一种寻求。就好像你去旅游的时候啊，你可能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不会每一个地方像现在去台湾有那种深度游，对不对？不是深度游，是你是先大的地方你先都要去一去嘛，台北要去一去吧，对不对？高雄要去一去，这些大的地方完了以后有机会再深度。这个查究是讲的是广泛，四处去寻看的意思啊。在民数记里边啊，现在姐妹会查民数记十三章，讲到探子去窥探迦南，那个窥探也是这个字，就是很广泛的四处寻看。所以所罗门就在这边讲，他专心用他的智慧，又深入研究，又广泛的来寻求一切的事，天下一切事。因为所罗门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很有智慧，对不对？他也有这个时间啊，他可以去寻求。那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啊。那这边精炼这个字呢，是指的就是把腰弯下来啊，有这个意思，把腰弯下来。这个 好像是让我们啊在学习一个通过我们的人生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啊，是虽然这些是劳苦，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边学习，因为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劳苦我们要经历。这个其实是因为创世纪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带来的这种后果。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犯罪以后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我们经历很多劳苦并不是突然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姐妹，她被称为叫暗使之后，叫蔡素娟，对不对？她是非常非常有名。那她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那她呢不能见光，她一见光她的眼睛就刺痛，她也不能吃美食，如果她吃美食的话她会吐，所以她只能在暗室里边来过她的生活。而且她有的时候某一些季节她会发病，她浑身会发热，她这个整个的四肢会刺痛，所以她经历了很多很多常人所无法经历的痛苦。但是她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很多人去探访她，这个跟她交通以后都得到了很多的激励啊。所以我们从她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他的慈爱和恩典啊。我们外人看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人会经历这些痛苦，但是这位蔡姐妹她就通过她自己啊，通过她写的书啊，她你跟她交谈，你听她的话，她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在她身上你就看到神是多么的信实，神的大能，神的奇妙就在她的身上把这个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所罗门这边讲到的极重的劳苦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待？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也讲到，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为主啊成就那永远的荣耀。所以这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痛苦啊。那接下来他十四节再次提到说日光之下怎么样，这些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风。所以他又回到好像跟第三节，对不对？第三节有讲到嘛，啊，一切的劳碌就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讲其实这些都是普风。所以让我们就再次的去想，那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事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有一个统计啊，全世界大家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自杀？每年有100万人，差不多100万人自杀，这是死掉了。每年自杀未遂的1000万到2000万每年。所以人在面对人生的时候，你在面对痛苦苦难的时候，你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把握？这个是人真的应该要去想的。因为如果真的像所罗门这边讲的说这一切的事，你劳碌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普风，都好像在追逐空气一样，那真的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人生所做的这些劳碌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的劳碌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劳碌的成果其实非常非常的短暂，你今天你做的一个东西你觉得有用，明天很可能就过时。我们在这个硅谷，我们这个身处高科技的前沿的地方，我们应该最清楚，对不对？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 iPhone 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 iPhone 其实本来这个牌子是 Cisco 的牌子，你们都知道是苹果的对不对？但是 Cisco 跟 Apple 有打过一场官司。 Cisco 这个 iPhone 的这个牌子，我们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注册了。那个时候我们叫 iPhone， 我们是想说是说 IP phone， 那为了简化我们就把它变成 iPhone。 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苹果它做了第一只 phone 它叫 iPhone， 因为它是苹果，它应该是 A 嘛，它应该叫 iPhone 嘛，它为什么叫 iPhone 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它就用 iPhone。 那我们的总裁就很生气，就找 Steve Jobs， 那你是吵不赢的，因为它已经开始卖了。那最后就两个公司就打官司，最后 settle 和解以后，我们就把这个牌子给他，因为他太强势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从这个市值第一，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公司是市值第一，现在他是市值第一，我们就让位给他，我们没有他那么强势，我们就把 iPhone 的牌子给他。但是其实 iPhone 是 Cisco。所以你那是我们劳碌创造出来的，我们是创造的 IP phone， 但是他就拿走了，很短暂成功。而且对你所做的这些第二点，这个劳碌啊的评价其实差异可以很大，有人可以很欣赏你的产品，有人也可以对他完全没有兴趣，对不对？你可能招来很多的批评。而且第三点，你要知道劳碌的成果不能控制。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做的是你可以掌控的，但是最后你发现时机不在你手里。谁有想到苹果一个做电脑的公司可以转型这么成功，变成一个做电话的公司？你去问诺基亚 Nokia，你打死他都不会想到。为什么在他们倒闭，因为现在 Nokia 已经没有了嘛，他们在倒闭的时候他们总裁讲过一句话，他们所有在座的高管全都掉出眼泪。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打败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诺基亚就是整个控制了所有的几乎电话的市场份额，对不对？如果在座没有用过诺基亚的phone，我会非常非常惊讶。所有人都用过，非常非常好，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会败给一个做电脑的公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果也不在我们的手里，那我们还要不要去只追求这个所罗门讲到的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我们需要不需要？他讲虚空，基督徒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主里边应该是有什么丰富。我们刚刚查过以弗所书，对不对？我们应该在基督里边有一切的丰富，有一切的丰满，在基督里啊。所以真正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有这种虚空的感觉，你不应该想到人生以后你觉得一切都是虚空，你不应该做出这种结论。你应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有神的恩典，有神的丰富，而不是这边所罗门所讲到的虚空。好，那接下来15节，我刚才讲到他就是用2节讲到他的追寻，他追求智慧，下边一节就是他用一个箴言去支持他前面讲的这个结论。15节讲的是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这个大家同意吗？弯曲的不能变直吗？现在什么都对，没有不能的，觉得哈，觉得弯曲的可以变直。其实他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讲到的是神使他弯曲的，你不能使他变直。最初比如说一棵树，如果这棵树长得是弯的，你如果非要把它变成一棵直的，结果是什么？你只能把它弄断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边讲的是神最开始的那个创造，他定下来的，如果这是弯曲，你把它变直， 这个是不可以的。下边这半句，缺少的不能足数。那你有没有发现，人总是想把缺少的给他补足，对不对？胖子就一定想什么，就想减肥吧，对不对？那有长黑的就想变白，对不对？有更有极致的这个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他是自己去漂白的，他是黑人，但是他可以漂白成白人的颜色，他从黑他想变成白。丑的就怎么样，就去韩国嘛，现在去整容。矮的就一定要想增高。所以我们看到人总是想用自己的办法去补足本来神最开始的定义，我们就想去改变。其实圣经里边有一个不这样做的，他也矮，但是他没想增高，谁呀？撒该嘛，对不对？他没有想说，哎，这耶稣来了，我，对不对？他是要去追寻这位真神，他想认识他，他想看见他，对不对？所以他才爬到树上，他追求的是日光之上，是。所以缺少的不能足数，这个是在讲这些都是神所定义的，啊，我们不要去强迫去改变。紧接下来这三节跟上面三节是一样的结构，先用两节讲到他的追寻，啊，他说他得了大智慧，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他真的，这个所罗门的智慧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对不对？不但他有断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断了一个案子。那其实很多人来找他的时候，是也就专门要来听他的智慧言语。其实示巴女王来不光是向他进贡金钱的，示巴女王也想听他的智慧言语，所以他的智慧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他说他心中经历了很多的智慧和知识，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历。那他又去观察智慧、狂妄、愚昧，但是他也同样得出来结论是什么？这是普风，对不对？那因为什么？有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这你们同意吗？对不对？现在其实你去看现在的世上，真正烦恼多的是知识多的，他想的就多，对不对？他这个思虑也重啊，所以这个是啊，真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个在所罗门的传道书里边早就记下来了，所罗门他有智慧啊，所以啊，但是他在这边所得出来结论就是说，如果这些日光之下的智慧你去终其一生追寻的话，给你所能带来的只是虚空。这是他在这边啊所讲到的。好，那这是第一章，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哈。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章。那第二章开始呢，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是他做的一个寻找。我那个有一个小标题，他是从什么当中来寻找？他从享乐中寻找。所以现在开始呢，所罗门带着我们从他自己的人生去经历，去思考。这是他做王的这个身份，他在寻找。那做王的他最多的就是享乐，啊，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 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蒲荜，也有生在家中的蒲荜，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嫔妃。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中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好，那这一段他就开始从喜乐享乐这个角度去找，说看看人生有没有意义啊。第一节他说，我要以喜乐试试你啊，看看啊，你好享福。这个享福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这个好这个字在整个传道书里边非常非常多次的出现，所以这是他所要寻求的一个啊，是好。神不是禁止我们啊享乐我们所拥有的啊，但是神所要求的是我们不要脱离他去享乐这些。就好像诗篇十六篇啊十一节讲到，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是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福乐，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享受应该是在神的手里，在神的面前，而不是我们自己所要追寻的那种满足自我的享乐。如果这些享乐是神给的，我们就应该尽情的享受。所以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不是让我们禁止这些，而是让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道路当中指引我们啊。接下来第二节这边有讲到喜笑和喜乐，嬉笑和喜乐。那嬉笑是在指外在的嬉笑嘛，你要是我笑出来，你一定对不对，在脸上可以看出来，这是外在的高兴。喜乐是内心的快乐，所以你内心内在的外在的这种喜乐啊，又引起所罗门的思想，他就说这些所有的快乐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他在箴言十四章十三节好像在写一个结论一样，他就说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啊，快乐至极就生愁苦。所以他也讲到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外在的内在的这种喜乐啊，其实有的时候会产生忧愁的。所以其实跟他前面那一节的意思是一样，如果你这些都不在神的当中去寻求，你最后反而带来的很多都是忧愁。因为所罗门他自己就在享受这些喜乐，他是皇帝对不对，他是 king， 他天天他歌舞升平的，他有超过我们任何人所拥有的这个享乐。可是他在经历了这一切的享乐之后，他可以说这谁知这也是虚空。因为他发现如果他只沉迷于这个人世上的这些享乐，他就发现这些让他没有满足感，没有意义啊。但是我们现在包括基督徒，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满足的，真的在神面前有意义吗？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花时间，花很多时间看连续剧？ 玩这个电子游戏，你不用告诉我啊，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我讲这个是因为我一个同学，我们的同学，他跟我讲，他花很多时间看，而且他看的电视剧是他的女儿 ABC 啊，在这边生的，他女儿告诉他的，你要看哪个韩剧，啊，所以他不是基督，他是天主教徒，所以这也是一样，我们一样的信仰。他花很多时间在看，但是这些真的有意义吗？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啊，这是也是所罗门在这边所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所以他说第三节，他就从心里查究，他真的从他的心里来思想如何用。你看他说用酒使他的肉体舒畅，酒能够使人怎么样放松，你就会变成酗酒，有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是人想释放压力，特别是现代人觉得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重担，对不对？但是他呢，他还心里边还仍然有他的智慧在，对不对？他希望他的智慧引导他不要怎么样，不要去做那些愚昧的事。他说这边讲持住，那个持住那个字就是好像抓住的意思，擒拿，在雅歌里边那个字就是擒拿那个小狐狸，就是去抓那个小狐狸。所以他在这边讲的是我紧紧抓住自己不要犯罪的意思啊，就是我用这个智慧去引导他不要犯罪。其实我们讲这个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啊，喝酒吸烟，其实到最后其实你跟吸毒差别不大，因为你最后是被他所控制，你自己不能摆脱的时候，你就变成跟吸毒是一样，本质上是一样，你不能摆脱他啊。所以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些人生当中的这些诱惑，让我们不要去陷入到这种试探和犯罪当中。其实我们知道，人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往往是不能胜过的。特别你要知道，小孩子有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哎，这个东西你不要去做，小孩子的反应是什么？我偏要去试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让这个我们自己能够去面对，怎么让孩子们去面对这些人生的试探？其实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放在一个好像一个完全这个没有试探的环境里面成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保护其实只是有限的。你过了到了他上大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去限制他，你也没有办法再保护他。但是我们应该给孩子们的引导是，你要告诉他这些是问题，你不要去试这些。你要知道，有些是可以试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试的。这个迈克尔乔丹 Michael Jordan 是1984年被选进 NBA 的，他是第三名选进去的啊。他选进以后，大家发现他太厉害了，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得分。在86年，两年之后选秀的时候，又有一个人出来，大家觉得哇，这个人是有可能打败迈克尔乔丹的。可是你们，我相信在座的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86年选秀的第二名，这个人叫亚比斯，谁听过？圣经。他父母看过圣经，所以给他起的名字亚比斯。他在大学里边，你知道乔丹不是进了 NBA 才厉害的，乔丹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厉害，但是在大学里边能够跟乔丹对抗的就是亚比斯。他比乔丹还高，他投篮还准，他可以在一对一的时候他可以打败乔丹。所以他选进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他是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选进去，大家觉得哇，这个队太厉害了，有一个可以跟乔丹对抗。但是这个亚比斯，他在选秀的第二天
就死了，死在他大学的体育馆里更衣室里面。大家知道为什么？吸毒，他吸毒过量，他高兴，他因为知道他马上就要面对的是百万，将来就是千万的合同。你要知道 Michael Jordan 在他顶峰的时候，他一年是拿3000万的。我们现在 NBA 里边，现在现役球员没有拿3000万的，最高的是科比，现在拿2500万，他前一年是拿3000万，但是那个时候十几年前 Michael Jordan 可以拿3000万。所以这个人他面对的是这种马上就要成功所带来的诱惑，他就去吸毒，吸毒过量。但是你知道吗，他这是他的第一次吸毒，也变成他最后一次吸毒。所以你要知道，人生当中有些试探你是不能去试的，要跟小孩子讲有些东西不能试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不是说他这边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好像你要为了一时能够释放那个压力，你需要借助酒、烟或者毒品来释放压力，你是不可以去试的。有些可以，但是有些不可以的，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都是在讲他自己的这些成就，他所做的功，满足他自己的这些成就，他来把他一一的列在这边。第四节讲到什么？他建大工程。所罗门建圣殿花了多少年？7年建圣殿。可是他建自己的王宫，你知道建了多少年？花了13年。他建大工程，好像我们一想所罗门建大工程，你就想起他的圣殿。其实他建自己的皇宫花了更多时间，将近多一倍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要小心，不是你所做的这些都真正的有意义。第五节，他也修造园囿，栽种各种树木。接下来又什么？挖水池做浇灌，因为以色列缺水嘛，对不对？他一定要，他建了这个宫殿以后，他一定要，他想栽树，他就一定要有水，他又挖蓄水池，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这个对他来讲都是很极大的成就。那示巴女王来看的时候，哇，你这个圣殿这么宏伟，哇，你住的宫殿这么的漂亮，对不对？你这个沙漠里，你不这个这么缺水的地方，你的种这么多的树，其实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虚荣。而且第七节又讲什么？他也买了很多的仆婢，哦，他是用买的，而且这些仆婢呢，一生都在他们家服侍，因为还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就说明这些仆婢在那边做劳苦一辈子，在他们家生下来继续做仆婢，又有很多的牛群羊群，是不是很富有？对不对？他非常非常富有，不但有这个羊群，第八节他还有很多的什么财宝，有钱，对不对？示巴女王来也是带了很多的金银给他，跟他献贡品。而且第八节还讲到什么歌舞升平，知道吗？他招了很多的男女来歌唱。最后那半节并有许多什么嫔妃，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很多的财宝，很多很多的享乐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对做王的其实是有要求的。我们大家看《申命记》17章，17章16节到20节，所以他们开始要立王，对不对？那立王的话，
这个摩西就记了，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
就是但是你看他有没有很多的牛群羊群，有哈，很多哈。那十七节，你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他说他自己什么有很多的嫔妃，这神讲得很清楚嘛，你多立嫔妃就怕你的心偏邪。但是他没注意哈，接着十七节的下半段说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所罗门金银多不多？多的要命啊。十八节，登了国位啊，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而且什么呀，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好，那我们就看，这是神对王的要求。所罗门是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强盛的时代的一个王，你看他做的修造园囿，对不对？很多的奴婢，又有很多的牛群羊群，金银财宝嫔妃。神讲的说那些不要做的他全都做了，对不对？后边神说你要做的他有没有做？他都没做。其实你去看以色列历史上的王，北国我们不要讲都是坏王，南国的好王里边有没有做到为自己抄一本律法书？有没有？有哪个王抄录律法书？没有。其实可是神讲得很清楚啊，你要做王你应该做这些事啊，对不对？你要有律法书，你要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可是这些王呢都没有做到神所要求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讲这些王没有做到，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做到，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问自己。其实神要我们做的很简单，都记在圣经里，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个是我们要自己思考。所罗门他是王，他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全做了。所以他就讲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对不对？他就是讲这，我如果就是做这些日光之下的事，就是毫无益处的。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呢，就是对上面的享受，各样的享受做一个总结，对不对？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的，他看见的他就要，我心里所想的一切的快乐啊，所以他心里想的心所乐的没有不禁止的。所以你看他所眼看的心所想的他都要去享受，这就是所罗门啊，在做王的时候他就是这种的生活的光景。可是他十一节呢他也讲到什么，我查看我所经营的这一切的事，刚才前面讲的都是他所经营的，都是他所宝贝的，他就觉得这是他的成就的，他发现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因为这一切的事在日光之下没有益处啊，这是他做的结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眼见的啊，我们所要去真正求的啊，不一定就都是好的。如果你不是从神的角度去求的话，很多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才做这样的结论，他发现他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所得都是虚空。好，那我们这个是他从这个享乐喜乐的角度去思考他的人生啊，他所这个得出来的一个答案是虚空。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是从十二节到十六节， 他又从什么角度去看？从智慧和愚昧的角度去看，无论是智慧还是愚昧，他发现也都是虚空啊。十二节到十六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心里就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别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如果你在传道书里边，你看到说我转念我又见，这个就是告诉你，所罗门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他前面观察人生是从享乐喜乐当中去观察，他发现他寻找不到真正的意义，他就又换一个角度，所以他这边才在讲我转念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他又换了一个角度。所罗门真的是很有智慧，他真的是很会思想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我又转念。他观看的是什么呢？观看的是智慧、狂妄和愚昧。他转念到这个角度来看，结果他发现这一切智慧也好，愚昧也好，其实没有新鲜的事。因为他说什么，我们所行的还对不对，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前面的人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所以智慧，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从第一次开始我们就一直强调，真正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神里边的智慧，那个才真有意义。如果我们追求的都是属世的智慧，其实没有新鲜的。你这个智慧，我们觉得人很聪明，想出一个道理，其实以前的人早就有想过了啊。狂妄这个字，我们要啊很注意，在希伯来文里边，这个狂妄这个字的跟赞美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所以为什么狂妄和赞美会用同一个字根呢？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的赞美不是高举神，赞美的对象如果不是高举神，你所带来的就是狂妄啊。所以我们要想，其实撒旦就是这样，撒旦最后他就是他要高举他自己，他觉得他可以有神的能力，他想得神的荣耀，最后他的那个赞美就会变成狂妄啊。所以箴言二十七章第二节也劝告我们说，你不要称赞自己啊，要等着人来吧。所以那个真正的赞美应该是归给神啊。所以后面也讲到愚昧，对不对？愚昧就是什么？自以为是，不顺服。其实人很多的错误都是从不顺服开始，不顺服神，不顺服神的话，这个是我们人容易陷到犯罪、失败、跌倒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扫罗王跌倒，他自己是王，他不是祭司，他不应该什么献祭嘛？但是他等不及，他就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就跟他说什么呀？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他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但是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他做的是错的。所以那个愚昧往往的根源是我们没有顺服神，才带来愚昧。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所以
他说十三节，智慧胜过愚昧，光明胜过黑暗，这我们同意吗？这好像是一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对不对？但是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代表这是他的意思，因为接下来他才要引出他所要讲的。他说智慧人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这跟上面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他第十四节的下半段他就带出来了他所要讲的，这智慧人和愚昧人都会遇见的一件事是什么？死亡。无论你是智慧人你还是愚昧人，你都会面对死亡。这是所罗门要讲的，他现在在从智慧的角度去看智慧人愚昧人，他在比较，可是他发现其实这两类人到最后都面对同样的结局。可是我们要知道，死亡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特别不愿意提的一个词。我这个每次回中国，我去的时候我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因为我只是看看我父母。可是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的行李都是凉了又凉，撑了又撑，生怕超重，因为里面我带的全都是什么？全都是保健品。都是给不都都不都不，我父母只是很小一部分，都是给亲戚的朋友的，因为什么？怕死嘛，就想活得更久，所以就带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所以我每次回去都是给别人带保健品，我只是运输而已啊。所以人不愿意面对死亡，可是所罗门告诉我们，你无论你是聪明还是愚昧，你都会面对同样的事情，对不对？其实犹太人他们跟我们的想法，对人生的想法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他们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妈妈肚子里边，这一个阶段他是说你决定你的今生，所以你要胎教，你就要决定你今生。那你的今生生下来以后，你的今生决定你的来生，就是将来在天上你能不能在天上跟神有一个连接，是你今生决定。你也就是说你今生信不信神，能不能真正的跟神有连接，就决定了你将来的去处。那当然第三个阶段就是来生，你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这是犹太人他的人生的这个分段，他是这样分。所以没有人可以绝对的避免死亡。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所拥有的智慧就变成一个相对的智慧。你不会永远有智慧，你那个智慧只是一个相对。所以他在十五节就讲，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会遇见，那我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智慧呢？那你有这些智慧有什么用呢？他说这也是虚空。所以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真的你如果一直这么看下去，我们一直讲，每次他每次观察完了，他做的结论都是虚空。所以如果你进来晚的话，我就再强调一次，你如果看到这个虚空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很虚空的时候，你就要到十二章最后去看，那个是所罗门要讲的真正的意义。他不是要强调说我们这个人生就是虚空，他是有前提的，他是说如果你只关注日光之下，你就会得出这种结论，就是虚空的结论。那十六节他就再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描述为什么是虚空，因为智慧人愚昧人都一样，没有人纪念的。我们上次是不是也提到你自己的照片只有你自己看的，你自己的照片是自己看的，后边的人你的后人是不看的，没有人真正去纪念的。
好，所以我们知道被人纪念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盼望，但是很难变成一个事实。可是中国人就是想被别人纪念，真的，中国人说我要么就流芳千古，要不然就怎么样，遗臭万年。所以就无论你是香还是臭，你都想被人纪念，发现没有，中国人想被别人纪念。其实这个观念啊，东方人里面都有，都要想被人纪念。
圣经里就一直讲提醒我们做什么，神会纪念谁要被神纪念。
我神纪念的是义人，在箴言第十章第七节说，义人的纪念是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所以那个真正的纪念，我们的纪念是在神里边。所以你看圣经里边人在去追寻被神纪念的时候，他们都是追寻义。在民数记23章那个巴兰，他就做过一个祷告，他说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他愿意义像义人一样，对，我愿如义人之忠而忠。所以他追寻的是义。所以诗篇116篇也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我们要追寻的应该是在神眼中的义，在神眼中的纪念，那个是基督徒应该追寻的，而不是说被世人纪念，被我的子孙纪念，那个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好，那这边再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发现人也都会死亡，智慧也不能使你长寿。那智慧比愚昧就强吗？所罗门说这些也都是虚空。所以我们今天所查的这两段啊，所罗门的思考，他从喜乐，从智慧愚昧这几个角度他去看，他都得出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么一个结论。这就是啊，他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所带来的给我们的一些思索。那我们下一次呢会把第二章查完，另外呢就是第三章，很有可能我们也是查差不多一半的这个啊，差不多到15节。所以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话，可以啊看第二章17节后边到第三章的15节。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跟所罗门王一起来观察人生，我们一起也来思考人生。主要看到真的是在日光之下，我们在忙忙碌碌，我们在寻寻觅觅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你里边没有连接，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跟你不能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一切是真的是多么的没有意义。主要愿意你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一生当中不断的来亲近你，也不断的来追寻你，让我们一起来跟你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聚会崇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